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解药小姐，我是大家 Kiki。
大家好，我是柯基。
我是风云小姐。
我是肉球。
肉球今天看上去很高冷的样子啊。
对啊，
今天我们是在线下录的。
对，今天是一期线下录制，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是关于2000年左右出现的非主流文化。然后我想请在座的大家介绍一下自己非主流时期都干过哪些事儿啊，然后80后的非主流跟90后的非主流有何不同啊，就这几个话题我们进行一个聊天儿。嗯，首先柯基呢，你有什么精彩的事情？
我就是
柯基，就是2000年前后你大概是在干什么？
我好像在上小学。
你小学？
对
对，我们俩差不多嘛。
对
对
对，就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
因为2000年前后我跟肉球已经上中学了啊。
差不了多少，但是那时候其实就文化或者接受的层面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那时候大家上初中高中多少都是想要与众不同，就非主流都多一点。
所以呢你干了什么？
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反正就具体那个年段吧，然后走过哥特风。
哥特风？
对。
哎，你具体讲一讲男生怎么走哥特风啊？
就是很暗黑系，玛丽莲曼森。就虽然我觉得玛丽莲曼森不算太哥特，但是那时候就是觉得他那种很酷很黑暗，就是喜欢搞点巫术什么的。
那你就是比如说呢，什么就是破洞裤啊？
破洞裤没有。
那
哥特风衣服就是什么有蕾丝，欧洲贵族式的那种装逼的那种感觉。
对，欧洲贵族什么误解？
欧洲贵族那种误解。还有什么吸血鬼，那时候还看暮光之城。
啊、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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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初中的时候看那个。那你有买那种什么牙吗？假牙戴着每天？
没有。没有，那是中二病吧。那不是非主流，那是中二病吧。
你会怎样涂那种大黑唇嘴唇的？
那倒没有，被我爸妈打死。
爸妈说你这是怎么了呢？你这又要是干什么？
就当时只在服装上表达了一下自己。
啊，但是没有化妆啊。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会当时有那种自拍吗？就是那种什么自我，就是那种三十六度。
那时候很流行45度角。
啊，对，45度角。
而且谁45度角拍都会好看吧？
然后就那样子戴个大眼眶子。
哦，那哦对，那时候还有大美瞳片子，
对对对对，
外加大镜框子，没有。
最主要是那个时候的拍照的话，我觉得有个特别有趣的点，就是45度，但一定要把头发、把脸挡住，然后呢只露一个眼睛，然后眼睛还往上看，
对，刘海一定要超长，
对，
还有抿嘴。抿嘴，
嘟嘴，
嘟嘴，
嘟嘴，嘟嘴，嘟
嘴，
瞪眼，然后那个滤镜还要特别厚，各种颜色，什么阿宝色。
啊，对，阿宝色，
天哪！然后配上就是一段文字。
对，我感觉确实因为年代不一样，因为我是在那种特别落后的小城市里面嘛，但就是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我记得我最开始就是奇装异服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的奇装异服，就是比如说初中的时候会打很多耳钉呀，然后在那个。就是耳朵中间这个小脆骨上面打耳洞呀，这个
你有吗？现在还有吗？
现在没有了。我巅峰时期的话，加这个小脆骨上面一共有9个耳洞，
然后还有一个鼻，
鼻钉是后来，鼻钉是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打的。当然，上高中打鼻钉不提倡啊，我也因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这个等会儿你再，我上初中那会儿的话，就是首先服饰上就特别的奇怪，可能是因为我的审美没有一个特别良好的审美，就是我就想买一些那种帆布的靴子，帆布靴，然后那个军绿色的，就是现在让我来看，就是那个高腰版的解放鞋，就是那个高腰高到什么程度？
解放鞋，
解放鞋，
对，腰高，腰高到膝盖下面，
嗯，
就是，
然后就讲个好像。拿一块布把你小腿裹住，
对对对，
还是军绿色
的。忽然想起来，就是我们革命先烈们用的这个绑腿。
啊，
对对，就那，但是我那个又腿又短又很胖，你知道吗？所以就看上去就特别的奇怪。但是当时觉得自己好潮呀，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很奇怪。然后初中的时候还就是除了打耳钉以外，还戴那个腰链，我不知道你们戴过没有？ 什么小葫芦啊，红的蓝的呀、啊，
小葫芦是什么东西？
就是特别小的那种
透明的
帽的那种防御的那种的小葫芦戴在腰上面。就每一个小精品店都有，就我们三
就是他会用一个红线，然后穿起来，然后戴在腰上。
我想想，我戴过香妃那种手
环，对，我也戴过，我也戴过，就
是串儿，
对对
串儿，
戴一串，然后戴这种亮亮的，要戴到就快戴到那胳膊肘那儿才行，戴的越多越酷。
那所以你那可是腰间挂的小葫芦，不是很土吗？
对，它是挂在衣服里头的，你别人不知道。但是比如说女孩子在一起就会说，哎，你看我挂腰链了，就会掀起来给别人看。
我以为我挂那种就是铁的那种。
啊，你说那种是裤链，我也挂过，就是穿牛仔裤的时候拖特别长。
好酷、
啊。好酷、啊，
但是真的很，就现在想想很奇怪，而且很土。
所以你在那个，我特好奇，就是你在那个军绿色的那个绑腿的那个帆布上面配了一个什么样的衣服？
就什么小短袖啊、牛仔裙啊之类的，也没有特别奇怪、
我以为会配一个红色的什么的那种。
但是我穿过红裤子，大红的裤子。
啊、
然后穿
那种工装裤是大红的。
本命年吗？
也不是，就是那阵子就是审美不到位。
还有露脚踝，我记得。
我穿过
露脚踝，露脚踝都已经是我上大学以后的事情了。露脚踝，我那阵子上高中，因为后来大家管得特别严了嘛，然后就是就不能在其他地方有所表现了，就只能在比如说买一双白色的帆布鞋，然后让别人去给你画一些特别可爱的画。
可爱就还好了，就不算非主流。就非主流是那种什么，就是什么死了都要爱啊，或者就是什么
有
在上面写那种
歌，
就
是个传说
啊，什么传说啊，什么寂寞，就写两个字寂寞。
寂寞，用火星文说什么？
对对对，
只有懂的什么懂的人永远会懂，不懂的人何必再懂？
你看到没有？资深的
玩家，
资深的，
真的是。
就今天这是我们的一个中心，
叫什么？QQ 那个空间里面还有就是点名，
点名，
对，就会、
就
点
名，点
名，然后去写什么档案呀、啊，发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话，就比如说我发起我点名，然后我点柯基，然后柯基在写完他信息以后再发起点名，再点谁，然后就搞这些特别莫名其妙的事情。
然后你那时候就是也会装扮自己的QQ 空间，其实好像这样说来 ，Q。就网络2000年左右是因为网络兴起的、那时候就是这个非主流文化就一下子在网络上面，首先在 QQ 空间，那时候大家基本上都用 QQ 嘛、就一下兴起了。
我觉得最初就是最初大家展现自己这种个性的时
候，
对，最初
哎，我还经常让别人帮我挂 Q， 因为我的那个
小
太阳、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对，然后当时还玩什么游戏，就是那个什么泡泡糖
啊、对对对，
我是那个，对对对对对，我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手特别笨嘛，所以就可能玩到后面就没有人愿意跟我玩。
那所以你们小时候会逃课去网吧搞自己的 QQ 空间吗？什么的？
想，但是不敢。
啊，还有那时候我记得 QQ 秀上有那种情侣 QQ 秀啊什么的，
嗯、
就有各种钻。
对，
就每一个车站的那旁边都有一个小报刊亭嘛，那里面就可以买那个点卡，
对对对，
然后充你的什么 Q 币，就为了那10块钱就攒的多，绞尽脑汁儿，我天。
那还玩什么？收在停车。
啊，那都特别后面了，
后面
特别后面
了，那都我爸他们
开始玩。看来你们都不是技术流。
来，我们听一下技术流怎么说的。
技术流是什么？技术流是从来不花钱。也就是说，实际上你们最开始说到的，我是最早的一批玩 QQ 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大概是就是90年代末，那个时候
才刚出生，
那个时候是90年代，天哪，那个时候90年代末，因为90年代
中级出身的嘛，
90年代末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 OSQ 这个东西。根本就还不知道 QQ 叫 OICQ， 再往前，在那个时候第一个出现的聊天的软件是什么？其实没有聊天软件，那个时候叫什么？叫聊天室。那个时候是谁来发声？那个时候是网易，网易来开发的叫聊天室。而聊天室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bug 就是在于哪儿？首先你可以地区进，在哪个地方聊天，然后呢，你选择好地区以后，那么所有的人，比如说300多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聊天。
然后
就是
聊各的，
是的，但是你可以在那儿选密语， 就是也就是说只有你们两个能看到的。但是你要知道，首先聊天内容是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的，在你关掉网页的那一刻，聊天就结束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网友，我们所说的网友是不固定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等到再往后的时候，就出来了 OSCQ 这样的一个东西。OSCQ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腾讯最 QQ 最早的一个初期模型。
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非主流，为什么突然开始扒这个 QQ 史和这个
你要知道，非主流的出现就是从 QQ 上最早出来的。
还有贴吧吧，就关于那种就是说什么他们，因为非主流是说他们好像也有分杀马特、哥特系，然后 emo 系，然后中国这边就有乡村非主流，就是最夸张的那一批，他们就是模仿那个 emo 系嘛，因为 emo 系是出现在欧美那边的，然后就不符合亚洲人的长相，所以他就从那个什么夸张的发型了那些，你们都有做过那个吗？就技术流做过吗？
当然
啊，真的，
当然，而且你会发现什么？技术流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就是你打开空间以后，所有的头像啊，或者是你看到的背景啊，它都甚至于是那种就是会动的，完全会动的那种，然后时刻切换图片来回变的那种。其实像我们就看到就是动图嘛，就是动图，然后再不断的像幻灯片一样，就是很迅速的。
你会选什么样的照片做你的动图吗？
但那个时候选照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选一个可以挡住左眼的照片。
啊，就
左眼，
你会选自己的自拍在
对吗？对，是的，是的。但是你的左眼一定不能露出来，如果你露出了左眼，你就不是非主流。然后呢，就是你的头发如果不立起来，你一定不非主流。
你们有搞，
但是
男生是，
对，爆炸的很夸张那种，像那个就是叫什么刷杯的那个刷子一样的一圈。
那但是男生的那个就跟那个发型跟女生的不太一样，除非你是真正那个藏什么的，就所谓的藏爱家族吧，
对对对，
就进那个圈了。
我
但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搞非主流的人都可以进那个圈哦，那个圈好像很高贵，真的很高贵的样子。
这是皇族啊，
皇对啊，就是
皇族、
啊。人家就是可能男女那时候发誓都差不多，但是就像我记得我那年代，女孩是一个特厚的那种直刘海，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两边一定要留下两撮，
对，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蟑螂须，
不知道，反正就是或者就是那种波头。
啊，
就是这两种发型，男生的话就是那种，反正就是感觉油好像
他会用前面的这个部分，他会就是用这种我们挺类似于就是对叫啫喱水，
这磨也被磨
啫喱水，用啫喱水把它打得非常亮，然后把它压得很扁，然后它压得很扁的目的不是在于说我一定要让它很整齐，而是在于它的横扁才能够就是说突出后面的头发立起来像太阳一样，你知道吗？对，就是太光一样。
但是那时候你有过这种发型吗？
有啊。
啊，真的、啊、
我真的有。但是那个时候我是上大学的时候。
上大学？
对，在大学的时候。
我给你
专业人
士，我给你透露一下啊、哦、就是肉球他上初中或者上高中时候的那个照片没有一张带笑脸的，就是全部都是苦大仇深的那种表情。对
对
对, 对，
就是一定要是这样的，
就是特别愤怒的那种表情。
但是就是其实上大学，你是几几年的学生？
我04年上大学。
04哦，那确实那时候我还很小。
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说一个985的学生怎么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在我们眼里来看，那个时候女孩喜欢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喜欢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而且
真的可能就是你觉得吧。
你会发，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就是人可能都会有炫耀，特别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现在当然想起来，哇，好傻呀，好缺心眼儿。但是那个时候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就是刚刚，其实你们在玩的时候都是劲舞团了。啊，劲舞团前面有一个游戏叫劲乐团，啊，就像我们就是如果大家现在玩游戏，就是智能手机刚刚火起来，腾讯出了一款游戏叫什么？叫节奏大师，啊，劲乐团其实就是节奏大师的雏形嘛。那个时候玩劲乐团的时候，我们要在宿舍要练，啊，要每天要练这个就是节奏感啊，然后怎么让它能够就是说上千个都可以全连，然后速度又很快，然后又可以隐藏下半部分，你只看上半部分掉下来的，然后下半部分看不见。 然后你又能全连上。
那你们是不是就是其实要是像现在来说的话，这打游戏这事儿我能理解啊，就现在不是就是王者荣耀吗，看你那个段位是不是王者什么的，那游戏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就那时候为什么就是非主流它会这么的火爆，然后而且其实你好像肉球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就是一个流行或者一个盲从的一个那种心态，或者就攀比心。
不，这是一个秀，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在宿舍练这个东西？是我们终于练好了之后，接下来下一阶段是到网吧去谈这个东西。然后你要知道，因为网吧是人群化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当一个游戏特别火的时候。所有人，你到了网吧，所有人都在玩这个游戏。但你坐在那儿以后，你会发现，你玩菜鸡，看哥给弹一个，然后唰，马上你就会发现，你会招来很多人羡慕的目光。我去，好牛逼，好牛逼！然后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在就是说那个年代的人心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说我被人认可。
对，我觉得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想独树一帜，到后来可能就有点盲从，因为。我记得我上初中还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喜欢，就是自己在牛仔裤上缝一些那种就是流苏呀、金金吊吊的东西。然后呢，就会有女生跟我一起，然后我就一起缝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呢，就发展成为了就是，我们整个年级的女生都开始缝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就互相攀比，觉得哎谁谁谁那个图是图样缝的特别好，然后谁谁谁的啊手工特别粗糙。就慢慢
潮流先
锋
还是
这也要卷了，
就你会引领一个潮流，而且那个时候实际上非主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用钢笔身。
哦，
对，
就其实因为我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关于非主流的一个科普嘛，他们最早是就是一些留守儿童，跟真的是农村里面。或者到城市里面的那帮打工仔，他们可能需要去获得一种关注度，然后又接受了一些个网络上叠的，就是比如说是来自全国各地日韩的那些韩系的那些各种非所谓的什么视觉系，对对对，那些东西，然后他们自己演变成了这种特别博人眼球的。但到后来的时候好像就变成了一种流行，大家会在这里面开始卷起来了。
嗯，
对。
而且你会发现，比如说他会一批压着一批，就是说，就现在流行什么，如果你不是和我一样的流行，那你就是很 low 很土，然后我很过时的那种。
而且在我看来，其实就是非主流里面就是带有着丧文化嘛，就是像肉球刚刚说的，就是拿那个钢笔纹身，就画一个桃心，画一个什么。
搁那，我觉得写忍字的最多吧。
哦，对，
忍
就要把那个刻到肉里面去。
对。
然后完了之后，那个钢，真的就是刺青。
我们还有小姐妹写爱恨情仇，一人一个字，然后写在胳膊上，写贼大。
一身
姐妹大多写。
哦，对，每天都要忍着
痛，每天都要写，对，就是要划伤，因为划伤的话，你大概愈合就是一个多星期左右，然后愈合了再写那种的。
因为你那个墨水好像得要让他进去，但现在想想这样做真的很危险。
特别危险，
对。
如果就是说你碰到你哪个血管里面感染那个东西，
对，
那又不是真正的纹身的那些。嗯，
好，好就好了。其实我们现在要感谢那个年代，其实那个年代的产品质量真的好。至少它没有什么毒素，
对。
但是的墨可能就是单纯的碳在那里，如果说再有毒素的话，可能很多人的皮肤就坏了。
你没有做过钢笔纹身吗？
没
有，
我做过。
真的吗？所以你那个爱还在吗？
没有，
你是爱恨情仇的
那
个。
我在这里写了有我名字的那个，就是外
啊
C 的那个，就是。
那现在就掉了是吗？
就是。
那个不会存很久吧，
我是很怕疼的，你知道吗？
就是
它
可能刺到表皮，
对，表皮上烂了一点，觉得啊。
对，因为纹身是只能必须要到真皮层才可以留下来，你要到表皮层的话，因为人的皮肤一旦脱落的话，那表皮层的东西没了。
所以看来我真的干过特别多特别傻的事情。
对，就那时候，那所以柯基，你会有那种就是你作为哥特，你有自残吗？
没有。
啊，你哥特你不自残吗？
哥特也要自残。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如果自残就是一种非常表真心的方式。
啊，对。
我周围真的有就是 有写过血书的，有那个就是下过跪的，有那个割过腕的，这些
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我讲一个我上初中的例子吧。那时候就是可能也是小学的时候，差不多是流行非主流了。那最早那时候非主流就是那个贴纸，就贴画，就开始出现那种非主流贴画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兴起了嘛。然后我当时我同桌还买那种贴画，我还就觉得他咦，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就不符合我审美，我就感觉。但后来就是上了初中，真正的就是被非主流有点吓到了。有一个人他就是非主流嘛，他从我朋友那里偷来我的那个校牌，就那时候就会在胸前别一个别针，那个就是校牌。
啊，对。
然后自己的名牌嘛，你哪个学校的，你叫啥，你几几班的，还有个照片，把我那个校牌别在他这个下巴，这叫什么，这叫
喉
结，喉结的这个皮这块，他真的是别进去了。然后他来找我，把我吓的，我是一个特别，就我一见那种场景我就想尿尿，就紧张到你知道吗，想小便，就真的我就感觉我晕倒，天哪。然后他还给我
真心表错了方向，
真的，他还给我写血书，然后就毕业的时候他非想拥抱我一下，就你就看就操场两个人来一个跑一个后面追，
为什么追我，
然后我就在前面，他非要拥抱我，他说毕业了让我们抱一下吧，我就在那儿狂跑，我就啊我就真的就已经疯掉了。
体育老师都没看你跑步这么
积极，真的上体育课都没见你这么积极过，真的就是那种对我的震撼。然后我还也有就那种小伙伴，然后会每天就是在这儿对课呀弄啊，就给自己的胳膊的，
而且还有总结经验呢，比如说那个就是剃须刀的那个刀片，还有那个单面的那个刀片，哪个比较好剃，哪个角度比较好剃，还有交流经验的。
就我觉得真的其实对自己身体下那么狠手挺吓人的，
真的挺。
而且我其实啊，我跟你们有一个特点，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流行那个时候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这种非主流性的这样的一种自残的方式。我当时有个同桌啊，他是一个男生，就是很吓人的。他用的是哪个，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就是那个甩刀，就是那个刷啦刷啦，就是来回甩的那个刀，用那个甩刀。因为他那个甩刀一面是开了刃的，另一面是齿状像锯一样的，他用那个东西来刺那个自己的胳膊啊，就是他胳膊上全都是那种伤，就是能看到一点一点愈合的那个伤，上面密密麻麻的，这个就是说把自己，就是我是亲眼在看着，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初中就有晚自习，我是在看着他把自己的这个血硬刺出来，然后不停的在刺。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就是他说的就是想刺。然后呢，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我想想，不，就是在班级里他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和有一个喜欢他的女孩，他又想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到两个女孩的注意。
那时候确实有这种傻傻的，
对，我们就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刺动和破坏自己身体的，就是可以吸引对方的这样一种手段，但想想很傻啊这种过程。
对，
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你们那个80后不知道，90后的那时候兴起的就是 CK 腾科。其实许嵩的歌算不算非主流，我这样说会被打了，但那段时间就感觉就每个人都在唱那个什么，不是穿上情侣装就给装情侣，
不是什么素颜吗，
素颜
当年什么素面朝天要
哦天哪，
什么或者就是那个灰色头像。其实我现在想想他那词儿，他确实是有点就是那个有点土
但可能会被打。
你们在听素颜的时候这已经还在非主流吗？我的妈呀，我在素颜的时候，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第三年了吧。
我那时候我们才上
高中
初中吧，初三初二那个样子。那时候就是 CK 陈科，我觉得他作为那种就是网红，是真的就是营销，他不是之前还传他什么消失了怎么怎么的。等一下
这个非主流朝着有问题的方向发展。
所以就是我想说，就是从音乐上、服装上，还有就是各种
表达
上，各类各样的表达上，就大家还有什么就是特别奇特的那种非主流的那种。
会啊，其实你会发现，就出来这歌可能大家都看着就 但凡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了解一些就是感觉到是大众都不了解东西的
时候，你就觉得自己
你觉得就很帅，就很非主流。
就其实那件事儿吧，我给你讲咋了咋了，就谁能听懂嫁衣这首歌，你们都听不懂。其实我给你讲咋咋，好像我
也
那个
时候
对,
确实那个时候表达方式
也是。对，但是其实我初中的时候没有，我算非主流，但我那时候就比较叛逆吧，也算是。我是听阴三儿的歌，就是阴三儿那时候就北京的那个说唱，就龙胆子啊，我听他们的，他有首歌叫《老师你好》。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为非主流不啊，大家可以判定一下。我把那首，我是一个不会说唱的人，但我硬把那首歌就练了两晚上。我用我爸给我买的 MP3 用来学英语的。那
不介绍这么清楚。
对，用来学英语 MP3 下了音三二，就是那种老师你好，我天天在，要想让我尊重，先学尊重别人愿望。我的时候，你都不承认，你上课忘了词儿，就说是让我给你记什么吧，我全背下来，然后第二天去班里面展示。然后展示之后吧，同学们就会让我把那歌词儿再
写下
来，然后给他们教一遍一遍的。
哇！
就其实这件事儿，他也算，但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自己酷了。可是我觉得就是那种酷，就是那种，就可能比较，如果这叫非主流，我那就比较朋克的那种。
但朋克其实也是一种非主流。
对，就是所谓
我
们
就是。怎么说呢，有些人的像你们的表达，像那个柯基还有那个 Kiki 都是那种就是非常怎么说，非常外向的，非常就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那种方式在表达。但是我感觉我们之间好像就稍微的有一点那个什么，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又很想，就是很矛盾，就又很想表达，但是又很怕就是怎么说被关注或者被归类那种感觉。
那所以你去打那些耳洞耳钉那些，就是你父母也不说你吧，偷偷的。
你偷偷打呀。
那你不打你戴它不就粘住了。
对呀、啊、所以现在就是俩。
啊、
我当时也打了，然后就被我妈发现了。
然后呢，
粘住了呗。
这鼻环呀这些都是。
但是我曾经有想过打耳洞，而且我只想在左耳上打。然后你就会发现
是因为左耳那本书吗？
不，当然不是。我当时想打耳洞，
有这种想法，
就是我在左耳上打耳洞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总觉得，如果一个人想跟另一个人说悄话的话，他一定会伏在左耳边去说。
那还是那本书吗？
我
想起来了，不是不是，就那时候有这个感
觉。他离心脏最近是吗？是那种话，就是其实也是真的，就是。
你好苦啊！
对啊，真的就是哦，对，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那个郭敬明的那个《最世界》吧，《最小说》《最文化》出现，其实又更加刺激了一步，我觉得，就可能把原先比较土的，就是那种丧文化，变成了伤感文学的一个，好像是上升哦。
很爱他们的杂志。
对啊，然后也就是。那些情情爱爱啊，然后就什么幻想啊，就从非主流变成了另一种非主流形式了，我觉得。
对。
这个郭敬明写的那种东西，现在看什么你是星辰中，什么我是凡尘中的一颗尘埃，凡心中一颗。你是个。
我觉得喜欢的人不
少。应该是
喜欢他人应该也不会听我们的节目。
对，
不要有这种梦想。
万一火了，万一因为这个火了呢？
我们今天就是 diss 了两个人。
我以前小时候很爱看《小时代》，我现在看真的不堪回首。怎么会有这么
真的？就是你、
啊、但是那个是我有追呀、啊，我把《小时代》我你要知道，我的天哪！我《小时代》的一二三四居然是在影院看的，我居然是在影院看的，你知道吗？
就现在时不时的，就是肉球还
会对我还会翻出来会看一下，但是
为什么呢？
但是我会看不下去，你知道
吗？那为什么要看《红楼梦》？就是他们在讲，就是在讲这《小时代》跟《红楼梦》的区别嘛。就《红楼梦》就是有钱人在讲自己家的故事，《小时代》就是刘姥姥在讲那个大观
园
的故事，你知道吗？就非常的啊，就恨就是那种其实很没见过世面，就拿那种东西堆砌在一起。就你就想那《小时代》也有的情节嘛，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啊，因为《小时代》之前大家。就像小杨，我们今天还有个嘉宾没有来，但是呢，他就有组过女团的那种， 就我们时代姐妹团，我们是什么什么团。
哇，
我们也组过，但是不叫团，你知道吗？
不，这个这
个
是我们下一期东西，我们要现在剧透吗？
然后他就
找期来录，
对，他就
姐妹团
说那个，你就现在想想那个剧情，你删我，你又睡我男朋友什么乱七八糟，你又。给我就坐坐那儿好好吃着饭，你给我头上一杯红酒，我还跟着跟你玩，
发愣发俏，
我真的我还会跟
回来，
真的你这是干什么，对吧？
对
啊，字母刻错，
没事，反正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他们最后都一把火烧死了，
对啊、
这郭敬明自己都写不下去，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意外了，就是让我说话突然之间就结束了。
哎、我感觉我好像那阵子比你们看多图，那阵子看那种韩流的那个什么，那小子真帅，还有
那种网文是吗？
对，那阵子都是发行版的，我看什么契丹王妃那些的都是发行出来图书。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就是可能你那个时候的话，我在初中。初中应该在初一的时候，所以说我比你们大那么多，你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出来，
有什么好骄傲的？
但这个问题是什么呀？那个时候我们看那个书是要去买的，就是它是一个，它实际上是什么？是一种杂志型的这种东西，然后它上面会有这种，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种超短篇小说，大概可能就是 A4 纸，可能是一个。三页到四页左右，就这个样子的这种微小说。
我觉得我看的是那种正版的那种小说。
说好像我那盗版
厚的，
我那叫原创。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慢慢开始，就是就开始有一些固定的那种版式了。但是刚开始的那些还是要求一些文学的那种，你对就有文学要求的刚刚开始读的那些，但是。后来可能慢慢开始就
因为人人都可以写了。
不，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在一个点上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你们可能会感受到，就特别在我那个时候，大家会交什么？会有交笔友，你会发现会有交笔友，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正好是在网友和笔友交叉的一部分，所以那个时候
你有交笔友吗？
当然不去了。
男生女生？
当然女生，谁叫男生笔友吃了？你喝了吗？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首先你会有一个必要的一个要素是什么，就是你要有一个非主流的信纸，你知道吧，这个信纸上一定是一个彩色的，上面是明星，
对
啊、
不一定
明星，
我那个时候
有
明星，
我有风景呀，
对
啊，我知道那种就是那个我想起摩天轮，
哦对，纸上有压纹，
对对
对
对，
甚至纸张还要有香味儿，你知道吧？
哎，对，有那种。
对，然后你要那个时候要什么？要写信，而且在信的下面，你的信结束了以后，比如说，然后你在落款了之后，你要在空白处画上一些稀奇古怪的，比如说什么。
我爱你，
对，什么我爱你啊，然后什么啊，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发明了很多这种我爱你的写法，
而且那个也很不
说
我，好像叫偶啊什么的，
对，
偶啊，偶爱你，
对，
而且那是
一定会在信最后写一个 PS，
为什么是 PS 呢？
附加，
附加那个。就是叫什么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但是我觉得啊，在那个就是信封的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装饰过信封啊，但是在信封的背面我们会写一个特别有趣的话，叫什么叫风雨无阻邮差辛苦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让人就是感觉到哎邮差啊，你就是写这一封信，你要知道我们那时候因为只有邮政，就是你指的，你又不像现在快递，你可能今日发明日到，但是那个时候是如果你要发的话可能大概3到4天，你要等一个回信，你还要写，但在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在用自己能够用到的文笔来写，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就是说比如说 QQ 啊也好，这些就是说电脑我们看到的网络时代聊天也好，那么它发展的很快，大家都用的是口语化的，已经再不用书面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写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多用口语，真的是多是用的口语。
而且那阵子就是写信能拽两句酸吃酸责，就是觉得啊，非常这个
笔友
非常的有水平
啊！天啊，那个时候你们
就跟现在要玩梗一样。
我想想我在空间写小说。
不，你们有在那个就是收到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情书啊，还是这种信里面有收到的这种最土的土味的这种非主流的话都是吗？
我都忘记了。我有收到，但是也哦，对，我想起有一个小孩儿， 他说我很喜欢你，我想骑着单车带你怎么怎么的那种，什么我是个白衣少年啊，什么什么骑着单车载着你什么什么，然后说如果你也喜欢我，明天给我买一个棒棒糖。那时候就流行各种各样的棒棒糖，
啊、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那种闪的，
对对对对，
含在嘴里还是波灵波灵的那种，诡异嘛！你现在想想那个画面。
我跟你讲，他一定不是因为喜欢，他一定是图你那个棒棒糖。
我真的，我第二天就没有给他买棒棒糖，然后他就恼羞成怒呀。
他给你买了一个是吗？
没有，他就以前还有那种玫瑰棒棒糖嘛。
嗯嗯嗯。
还有戒指糖吗？
哦，戒指糖啊什么的，就反正就贼土了。然后他就说你喜欢我，你就给我买棒棒糖，凭什么？就首先就说你这个逻辑，你不是你喜欢我吗？不应该你先给我吗？
对啊
对啊。
然后我要喜欢我再给还一个嘛。
所以从这儿我们能看到了一个什么，就是爱情在金钱的面前一文
不
值。
对啊，
就是白嫖不可取。
你可以骗我的金。情感，你不能，
爱情就是跟他散下，
你不可骗我的钱，
都被我分拆，走两步就散了。
啊，顾里，天哪，顾里，
哎，所以你们，我特别想问一个你们的问题，就是你们那时候非主流时期都用过什么网名？
各种奇怪的符号先，
嗯，
然后一个字儿就下过的过，
落，
然后就一堆奇怪的符号，是不是？
坠落了，你堕落，落，你就，你是那个，你是繁星中的
那
个尘埃，你在坠落，然后你的个性
就
变成。
因为那时候就很流行那种，就是那种什么那种名字，就什么有个三角水的那种洛阳洛
啊。
啊，
对对对。
复姓什么慕容，欧阳上官。
还有那种情侣网名，什么啊、什么。嗯，左耳右心，什么左心或者什么低音浅唱啊，我现在都想不起了。
哦，什么左耳低音？
哦，就诸如此类的嘛，就什么我叫什么那嗯，就反正要有符号，然后比如说低音浅唱，就是你搜完那个什么非主流情侣名儿。
哦，就搜过，就百度一下，就说非主流加情侣名儿。
啊，对
啊。
啊，
对对对。
那所以，于姐的呢？
我的挺正常的，我当时。因为我的那个就是，我的姓比较奇怪，所以呢，我当时的名字呢就取了一个就是，当时叫什么？凤凰卫视有一个特别励志的一个主持人叫海若，
嗯，
叫岳海若。完了以后呢，当时我就觉得哇，这名字实在太好听了。然后呢，这个人也特别励志，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出车祸了以后，然后也非常励志，然后自己站起来了。然后我觉得哇，这个人太励志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也叫岳海若，后来又把岳字去掉，又改成海若，然后就一直就用这个名字。
我其实我说起你们，感觉你们以前的那些非主流事儿，我基本上还好。我现在是纯纯一个非主流头子，
还好吗？
我是染
女王归来，
真的女王，真的女王，姐就是女王。我不是只有把首先把两边剃了吗？那之后我又染，我又把它漂了，
对，
漂了之后我把腋毛也给染，就漂了，就顺
手。我觉得这个还真的非常酷，
就真的就我现在就我以前还染成彩色的过，因为我就觉得就为什么女生，但我就比较反叛意识是在，不是说我就突然奇思妙想，我就是想，因为大家每个女生什么夏天穿暖袖都得剃腋毛。或者穿那背心，那为啥男生就不剃？
你是真的朋克精神。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你、我那腋毛那个长得是长挺好，它跟头发一样，我就不想剃，那我把它染掉，像我头发一样，我给它染了。
我染也不想染，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我戴腋毛，就是两坨黑黑的，有那就是我，
而且
就挺正常。你看我腿毛，日本男生腿上都没毛，全脱掉了，我就不。
就所以，我可能我的非主流就是后期的一些个事情。就前期像你们经历过的那些我都还好，
就朋克精神。
我其实觉得有没有发现，就是好像现在的这种非主流会比以前的有更多的空间，
对，就各种各样的非嘛，
对对对，
就是像什么喊麦啊、喊麦、
嗯、
什么那些什么蓝什么蓝雨啊，就是那种，还有那个什么郭涛，我次你说他我明说他也要什么郭言郭语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嘛，接着就蛮非主流的。
现在感觉很多东西就是，大家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但是也可以被留下来。
对。
但是以前的那些好像我就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是小城镇来的嘛，我就感觉啊，我要去做一件这种就是反抗的事情，好难好难。
对，以前是这样，而且以前就可能因为也是年代吧，接受各种信仰各样信息的机会比较少，就导致我们比如说有一个文化兴起，所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从哪儿兴起的，但是我们就会盲从的就是去跟风，然后跟的时候跟着就攀比起来了。那现在就不会，你接受各样各样各种各样，你选择的东西也宽，各种东西也广，
而且那时候可选择项就少，就像你这种傻子那种，你只能接受到那种消息。
对，你这杀马特，你要么不杀，你要么杀，就感觉。
而且你做，你要是真是个飞镯，你去学他也不一定适合你。
对。
但现在就有很多不同的飞，
对，
你可以找到适合你那种的飞。
对，就所谓的就是说个我广义上的非主流，不是狭义那非主流，就是它不是一个主流，就是你像洛丽塔呀，汉同袍文化呀，像这种各种各样，你现在就可以选择适合你。那个年代就感觉校园里面的那个裤腿就一定缝的贼窄，
对，
就缝谁的窄，你不管腿胖粗好看不好看，你是个罗圈腿吗，还是你内还一定要内八，就一定要走路，
对对对，一定要内八
啊，对，然后就你要么就是
啊呀呀
啊
呀
呀,
呀
哦，对，还有那个是吧？阿丫丫好像是个连锁店，
对，
是
美妆品牌，
对，
美妆创优品，
对，就非常搞笑，就是你只有选择那个或者不选择，就基本上就是这种。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飞手流，它或许也是一种主流，只是它是另一种主流而已，
对。
对，另外一群人的主流了。对，我就记得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个发小就是特酷，在所有人都把裤腿弄得很紧的时候，他把他校裤给剪成八分裤了。他是个男生，就是打篮球的。他说：“我说那校裤呢，黏不唧唧的，那大夏天的，咱们那校裤一般都是那种不透气儿那种感觉，
底下收口。
对，收口，然后大家都还给他缝紧里面，他就直接给剪了。然后从此另外一种潮流又出现了，叫甩裤，就那种。
哎，我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就是毕业以后在自己的那个校服上面画各种娃娃
签名？
有，
签名是
有
的。
那校牌到现在就是没扔。
我妈早就扔掉了。
我之前是不让我爸妈扔，
我都必须要扔的。
不知道
那个东西。
哎，你们有就是比如说在校服摆的地方去画一些画吗？在上高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
会
有。高中
我们高中的时候基本上因为是封闭式的学校嘛，然后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校服里面就画一些，比如说那阵子就是台湾偶像剧那个十八禁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就特别流行，然后就有人画在这个背上面，还有画一些。就是什么火影呀、
啊、
那些漫画在后面，然后学校就说啊不行你们不行，但是呢就是高三的该画还是自己画。
对，
我是初中的时候我敢画，就涂把那小脚脚涂黑一个小脚脚，我就觉得我挺叛逆，老师还发现不了我偷叛逆，就那种感觉我自己爽到了，就是我被自己爽到。
对啊，对，就有被自己爽到。
对，
我还给自己画指甲油了。有
哎，我跟你说，
对，现在男生美甲
一天。我跟你说，那个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就男生画黑色指甲油，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对他进行了非常非常那种狠的人身攻击。我现在想想就特别愚蠢，你知道吗？但是就是现在去看那个男生，觉得当时还确实挺酷的。
确实。
现在是不是男生美甲也很多？
对啊。
而且他们画眼影啊那些的，当时觉得哇，当时不要说男生画眼影，
女生化个妆
女生穿高跟鞋都是学校的新闻。
哎，但是现在好像就是
那时候谁不化浓妆有荡妇羞辱。
哎，对，
有的，
而且就是我记得，就是那时候比较坏的那种小孩的一个标志吧，就他们的服装，就像现在的那个街溜子，就是一个尖头皮鞋嘛，啊，就不是尖尖的豆豆鞋，紧身裤，上面一个特别紧的小短袖，然后摇着花束就飞起来了，是吧？
都是后来了，
对，就后来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我就记得就是谁就认哥认姐，非那种，然后什么你约架门口你等着，然后他就叫他姐，就穿那种也是就不是说全紧的那种，稍微有点褶皱的那种就紧身裤，然后穿一个高跟鞋，然后上面穿一个那种什么 pop 秀衣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可酷了，就那是他姐，就吓死了都，什么豹纹鞋呀、就那样的。男生好像就是，哎，男生我倒没有啥子印象嘞。 就反正那个年代还蛮有意思的，现在想来。
那是不也尖头皮鞋吗？然后紧身裤、勒蛋裤。
哦，对，勒蛋裤是。
勒勾猫。
那勾猫。
勾猫。
我们静海就是把小混混叫勾猫。
就静海街。年轻人那个勾毛统一风格，就
而且那个头发
嘛，
对
对
对，
抱喜鸟
小
摇
子，
小摇子，
抱喜鸟的发
型，对，抱喜鸟的发型，这样的。
就是你会发现，就为什么叫小摇子，是因为，这些我们所说的这种非主流型的，状态，是因为他们最开始会去这个，这个
慢摇吧，
也可以说，或者我们叫夜店里面，做夜店里面，然后。知道什么叫做干窑吗？干窑就是，其实东北的这个夜店是不像可能就是我们所说北京的这种
入场费，
对，就是不，它入场费其实也一是没有，二一个是什么？就是东北的这个夜店的前面是有二人转的，是要看节目的，
好本土啊，
对，
现在也是吗？
就对，现在也是在
看，有的店是有
十二点啊，这个可能就是比较现代的，就是。然后是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变魔术啊二人转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就是一些就是怎么说原创歌手啊，然后在前面十二点之前会给你演节目，然后呢十二点之前的这一批的话你是需要坐在那儿看你节目的，所以他会有消费，但是这些我们所说为什么我说叫小摇子，就是因为我们又没有钱消费，但我们又想嗨，我们又想摇怎么办 ？OK， 十二点以后来。十二点以后，那么没有入场费，你可以进去干摇，也就是说根本就是你是没有位置的。
但
是就
是
说，
干摇、
okay、
又不喝酒，干摇能摇起来吗？
不知道啊，
这多尴尬呀！
可能
就
是想
是
展示一下，
对对对，
喝懵了然后
开
始摇。
你会发现什么？就是我手里边叼根烟，然后手上纹了个忍，然后穿着一身小紧身，脚上穿着豆豆鞋，还不能穿袜子，还不能穿袜子，天哪！
好旧模
样了。
然后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就。这个东北还有特点什么？大金链子、小手表，手表戴不起，那么戴一个假的金链子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在这个批发市场，十块二十块啊，就是说你都不对，你可以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你不能买十块的，因为什么是买十块的不能游泳，因为你
咬
碎，就是你会一猛子扎下去以后，那个对项链会在水面上的啊，对，所以说你就不能买十块
的，
对，是真的，不是乱的，是真的，就是。你光一人一下去以后，然后项链在水上飘着呢。
二十块钱的。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二十块钱也不行，为什么？二十块钱只能冬天戴，不能夏天戴，因为你要夏天戴的话，一被汗一咬了以后就是绿，它那个锈，所以你的脖子整个一圈都绿色，你知道吗？
天
哪！
对，
不是你揭秘了这种，你不怕就是？
东北大哥
来削观众来削你吗？
不用害怕，就我这体格，你别说东北了，这华北我也不怕。
这华北应该没有人敢惹。
对，就是那打一下嘛，我又不害怕，对吧？
法治社会，
法
治
社
会，
法治社会，不要不要有。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在东北的这个窑啊，这个东北窑啊，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窑，就是这个样子出来的。就是你会发现小兵头啊。然后紧身衣，精神小伙，然后拿着那个叼根烟，然后一定要夹个包，对，一定要夹个包，手上戴个，手上戴个手串，脖子上戴个大金链子，然后出去以后一定是动那个豆豆鞋，然后不能穿袜子，然后呢出去以后走路一定要晃，走路就得晃，对，就一定要抖起来，就像那个咱们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好像是被电击了一样。然后就是一定要抖起来，然后到哪儿跟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能把腰挺直，一定要猫个腰啊，然后呢，一定要就是说眼睛啊，你大与不大都不能睁开眼睛看人啊，都必须眯缝着眼来看人，然后才能看起来很嚣张的那种。
对，东北的这些形象也好呀，还有这种性格也好呀，还是非常经典的。我觉得我们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可以专门做
一个
东
北人，
东
北人到底什么样？
就其实我们对我们其实这样反观看来的话，好像这个也算是当今非主流流到现在的一个
对
一个各种各样分支就出现勾猫文化，所以勾猫文化该溜子形象，
对，这也变成一种非主流，
对对对，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聊了很多，差不多到这里就可以了。
嗯、
对。
那我们期待下次再与观众相见哦。
嗯、
你就这么愣的就要结束吗？你不喜？
就观众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
总结一下，然后跟大家交代一下。
其实
愣的就要总，
其实总结之前的时候也就已经有讲过了嘛。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就要愣走，哎，我们非主流好吧？
对，
我们就
愣走，
对，愣走了，
哎，愣走了，再见，我是你们的 Kiki， 哎。
啊、哦，我是你们的柯基，
我是风雨小姐，雨姐。
哦，谢谢大家，我是肉球，
谢谢大家。